旧约的耶利米书啊，我们请打开旧约耶利米书。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一章。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撤毁、毁坏、请父，又要建立栽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招北方的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翻到历代志下，历代志下我们看32章，32章32节，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善行，都写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的末世书上，和犹大以色列王的诸王记上。西西家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他死的时候，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作王。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 又为巴利足坛做木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十一节，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绕钩钩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他到巴比伦去。三十四章，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列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到十二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众人在他面前车毁巴利的坛，砍断坛上的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第八节，约西亚王十八年，洁净净地净殿之后，就差遣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义宰、马西亚和约哈斯的儿子史官约雅去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他们就去见大祭司希勒家，将奉到神殿的银子交给他。这银子是看守殿门的利未人，从马拿西、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以及犹大、便雅悯众人，并耶路撒冷居民收来的。十四节，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到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到律法书。主将书递给沙番，沙番把书拿到王那里，回复王说，凡交给仆人的能办的都办理了。十九节，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等等等等，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三十一节，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又使住在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我们再看这个二十节，三十五章二十节，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米斯，和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到了米基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 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36章，国民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作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埃及王尼格利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叫约雅敬，又为约哈斯带到埃及，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行耶和华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将要带他到巴比伦去。尼布加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庙里。第9节，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零十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过了一年，尼布加尼撒差遣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宝贵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的和耶路撒冷的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勉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尼布加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16节，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利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给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的宝贵器皿。21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直满了70年。好，我想我们要读的这些圣经就这么多。在以色列的就是犹太人的历史，现在可以说来到最黑暗的时期。这个以赛亚做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也是横跨了四个王，对吧？他最后一个王就是西西家，是一个好王。那么然后呢，以赛亚的执事就结束了。可是在那些年间，神儿女的光景，我们从这个以赛亚书可以去看，就已经走了下坡，走了下坡。那么等到西西家儿子接位的时候，这个就是马拉西王。马拉西王在圣经里面是有名的坏王，他在宝座上坐了55年，真是叫做恶事干尽，所以神忍无可忍呢， 就是叫亚述王来把他好好的修理了一顿，那么他才有一点醒悟，可是国家已经被他搞到这个山穷水尽，邻近大家都是一塌糊涂，都是在走侍奉偶像的道路，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么后来这个就开始神把这个政权就交给这个约西亚王。我们刚刚念了很多关于约西亚王朝代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做王的时候大概是主前620年左右。那么他登基的时候几岁，我们刚刚有没有人注意？8岁，他8岁就登基了啊。那么这个年轻人，这个小朋友真是个小朋友，8岁嘛就做王了。可是呢很稀奇，他从小就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呢他到他的一生呢做了3件重要的事情。他做王，神让他做了有31年的王，他8岁登基，到他20岁的时候呢，他就立志寻求耶和华，除去全国各地的偶像，那些柱像统统打掉。那么然后26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修圣殿。那么过了不久呢，他在我们刚刚念的时候，就是那个圣殿的官就找到了神的律法，所以他就把这个律法拿到王面前念给王听，王呢就撕裂衣服，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就是悔改。他就听见神的话以后，他就对照他们今天的光景，就发现他们离神的话的标准差得太远了，所以他就知道他们是有罪的，所以就把衣服一撕裂在神的面前认罪谦卑悔改，因为谦卑悔改。所以这个是这个王约西亚王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他也是蒙神的祝福。可是呢这个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个国家已经经过这么长的一个败亡的历史，现在一个王有忠心他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一个非常破败的光景要把它带回来，谈何容易啊，谈何容易，尤其他又是那么年轻。所以呢神就在那个时代就兴起了另外一个年轻人差不多也跟他年龄一样，也是20几岁。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耶利米。那么耶利米的家庭是一个祭司的家庭，他自己他的家庭是个祭司的家庭。你如果去读耶利米书第一章，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第一节告诉我们，贝雅敏地亚图拿城中的什么祭司，这是他的家族。所以这个人从小就是在祭司的家庭中长大，可是当他做 teenager 的时候，因为他讲说我还年幼嘛，对不对？这年幼这个字是讲他是 teenager， 那么就是16岁左右了。那么神就呼召他了，就呼召这个年轻人说我要用你你在母胎，他神说你在母胎的时候，未出母胎啊，我已经怎么样把你分别为圣。你还没有在你腹中的时候，你还没有在你妈妈腹中的时候呢，我已经认识了你，我已经知道了你，对吧？你还没有出母胎，我已经把你分别为圣，我已经派你要做列国的先知。所以神老早就埋下了伏笔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在一个国家与民族灵性在一个最黑暗的时代，神就拣选了这个青年，要他出来为神说话，为神说话。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有2个重要的人，一个是王， 约西亚王，一个呢是你先知耶利米，都是年轻人，所以呢一个在朝廷，一个在就是一般的社会配合，使整个的这一个约西亚的那个三十一年掌权的三十一年，国家能够逐渐上轨道，老百姓的这个向神的心可以慢慢慢慢恢复。可是我们到后面你去看耶利米所传的信息，你可能会看得出来，这个王固然有心啊，可是老百姓啊只是在外表，你知道把偶像打掉了，把这个圣殿修起来了，这都是属于外表的工作，这个好做。可是人的内心能不能够真正在神面前谦卑悔改，那就很难。所以耶利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他一直盼望神的儿女能够不但外面有所改变，内心要有真实的悔改啊，这就是耶利米在那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他用神的话来鼓励神的儿女，责备神的儿女，因为那个时代有很多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东西，都是从前面的列祖所留下来的这么一大串的历史的包袱。所以神对耶利米说，你要怎么样，在第一章第十节，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之上，我要施行什么，拔除、拆毁、毁坏、倾覆，用四个动词，这四个动词都是毁坏性的动词，该拆的要拆，该毁的毁，然后后面才讲两个积极的动词，又要什么建立与栽植。所以神要做的工作是建立与栽植，可是要做这个工作之前，他要拆毁。意思就是说，凡是不合乎神旨意的东西，凡是不是出于神的手做的东西，全部都要怎么样，撤毁啊，拆掉、毁坏、倾覆。这就是神要耶利米在那个时代里面所做的工作，所做的工作。那么他的侍奉，耶利米的侍奉，整整有五十四年之久。他也是横跨犹太国的最后四个王。他在的时候，第一个王是一个好王，约西亚王。可是，可惜的就是说，这个王所做的工作不够，没有办法深入到人心的里头去，没有办法像人心的。那么，然后呢？你看到后来的王就一个不如一个。他的儿子约哈斯做王只是三个月，然后他就没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就神就把他交给法老，那么法老把他废了，就把他的哥哥拿出来做王。这个哥哥呢，约雅敬也是一个坏王，做了十一年的王位，那么神就把他交给谁呢？交给巴比伦的王尼布加尼撒。所以尼布加尼撒来就打败了约雅敬，然后就把他的儿子约雅金兴起来。可是这个人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也是做王做三个月，然后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西底家是犹大的这个父仪哈，父仪你们知道是谁吗？中国的父仪，末代皇帝啊，他这个就是他们的末代皇帝，到西底家这个王朝就结束了。他做王十一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所以在这个历史的清单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服侍了五个王。在五个王的里面，就 我应该这样子讲，他不是服侍五个王，他在这个五个王的王朝的时代，他服侍神，神用他来作为说话的神的代言人，他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他本来是应该做祭司的，可是呢他却做了先知。那么为什么神拣选的不像前面拣选以赛亚，以赛亚的背景跟耶利米的背景不一样，耶利米是一个先这个祭司的家族，讲到以赛亚不是，他是长在皇家的，他跟当时的皇帝这个乌西亚王是亲戚，那么他是博览群书，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先知，你看他写的东西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真是非常有才华，那么也是一个猛将，他也是个猛将。神好像在这个时代应该把他们两个换一换哈，应该把耶利米放在前面那个时代，应该在这个危机的时代应该用一个像以赛亚这样的一个人来替神做代言人，但是没有，神的智慧跟我们的智慧不一样，神就把这两个人放在从神的眼光叫做各得其所。为什么神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这个最黑暗的时候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而且是一个祭司的背景，但是却要他扮演先知的角色呢？你要知道，你如果往下读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有，在历史上称他为哭泣的先知，不是他喜欢哭，不是，是他的心因为看见神的心，又看见以色列人的光景，他祭司是平常祭司是站在人的这一边，他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对吧？这是祭司扮演的角色，他借着祭物，借着礼物，把人从这个罪恶的光景里头带到神的面前，可以侍奉，可以敬拜神，这是祭司的角色。可是现在先知的角色是什么呢？他是站在谁的地位上？是站在神的地位上，他来发表神的旨意，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本来他是站在人的角度把人带到神面前去，现在神把他搬一个家放在神的那个角度来代表神来说话。那么神为什么这样做呢？我想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因为神今天要用一个人来发表神的感觉，这个是在这样的一个黑暗背逆神与惹神发怒的这个时代里头，神的心一面来讲，就着神的公义来讲，神是愤怒的，对不对？但是就着神的慈爱来讲，神的心是什么？伤痛的。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人能够跟神表同情，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耶利米。耶利米是一个心地非常慈祥的一个祭司，他能够理解神的心，也能够理解人的心，所以他就站在两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是截然的什么相反，所以他的心就怎么样心碎，他是夹在两面夹在这个两面的压力里头，所以他只能终日以泪洗面，他爱他的同胞，他巴望他的同胞能够悔改，可是他的同胞有没有懂他在讲什么？没有。先知的命永远是很苦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讲的话没有人要听。事实上我们往后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被丢到这个地牢里面去，他被人家打， 被人家侮辱，被人家控告他是叛国卖国贼，所以他不管对君王也好，不管对那些假先知也好，不管对那些所谓侍奉神的这些神职人员，或者对当时的老百姓也好，甚至对那些外国的列邦也好，他都要提出神对他们的批评、责备与要求。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不得人心的一个先知，他是为义，就是耶稣所说的为义受逼迫，他是为义受逼迫。所以他这个54年的日子是非常难过的，是非常难过的。那么神也就用这个人来表达神心中的那种复杂的感觉。一面来讲神是震怒的，一面来讲神是有怜悯有恩典。所以在这里这样的一个交织的这个痛苦中啊，这个先知来发表神的感觉。好，这就是我们讲到他先知所在的那个时代是这个样子。那么犹太国呢，他这个时候他的周围是当代的几大强国，一个就是亚述，可是那个时候亚述开始下坡了。新兴的王朝是谁呢？就是巴比伦与埃及，巴比伦与埃及。那么我们刚刚念这个约西亚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约西亚他的早年很好，到了晚年呢，他就处在这个三强之间。那么埃及呢起来就要去打这个，有一天他就起来要去打这个亚述国。那么这位老兄啊，他居然怎么样派兵去打埃及约西亚王。埃及王就跟他说，我来不是找你，你不要跟我这个打岔，我是要去打那个亚述的。那么他就没有听先知的劝告，他就化妆也去打，结果就中箭就死掉了。所以约西亚王这个他就是到了他的这个晚年的时候，他变成老糊涂了，他没有真正明白神的心意，而他被夹在这个三国的演义，三国演义那个时候三强，他夹在中间，他就想 play politics 做这个他没有仰望神，他以为他可以，神既然祝福了我，我的国家我的军队我可以打仗没有问题，所以他是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神怎么样呼召这个年轻人。我觉得这一段历史，就是第一章所讲的这个历史蛮重要的，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蛮重要的。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人是蒙神拣选作为当代的一个神的器皿，来被神所使用。那么在一个非常黑暗的灵性堕落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那我觉得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跟耶利米所处的时代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如果你去看，我们往后看那个黑暗的情形跟今天差不了 差不了多少。那么你也就知道，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神当年跟他的教会跟他的门徒说过，你们是世上的什么？光，也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盐。也就是说，在神的心目中，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他要他的儿女来做光做盐。那当然，耶稣所说的话不是用做光与做盐，他说你们是光与是盐，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做光做盐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去做，但是你如果是光是盐的话呢，你不需要做，你的本质就是什么？就是光，你的本质就是盐，你的生命就能够发挥那个光与盐的作用。光是指出方向，盐是让这个腐败能够被这个停止，防腐，这是盐的作用。在这个时代，是个腐败黑暗的时代，那么神就要求他的儿女起来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应该是扮演耶利米的角色，你懂这个意思吗？那么当然，神拣选耶利米是要做先知，但是不管怎么样，做什么扮演什么角色，这是神安排的。因为在属灵的恩赐上，你从新约的这个以弗所书你去读的时候，第四章他告诉我们，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教师的，有做传福音的，对吧？做牧师去传福音的。所以神的主权中他安排有不同的恩赐，但是这些恩赐都是神所用的什么器皿，在那个时代来做神要他们做的工作。所以耶利米的角色是做了先知，而约西亚的角色呢，他是做了王，看见没有？所以这是神安排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要愁担心我们做什么，神都已经安排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应该站的位置，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典怎么临到我们的。那么我们来看第四节，他说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这句话跟我们新约学的哪一句话可以遥遥相对？罗马书八章，罗马书八章28-29节，罗马书八章28-29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那我现在问大家，这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这句话跟刚刚那句话有什么地方是相对应的？这怎么叫预定呢？这叫预知，对不对？我还没有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预先就知道有你了，对不对？我晓得你，就是我知道 I know you， 这是预知吧。好，你未出母腹，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请问这是什么？这是预定，对不对？旨意是永远的，这个旨意是从来没有改过的，对不对？但是根据于这个永远的旨意，神就来做事， 他要做事，但是他怎么做事呢？他是根据于什么？他的预知。他预知有耶利米这个人，对吧？所以呢，他就有一个什么预定，就定了这个耶利米要做这个先知，对不对？好，这个原则是应用在耶利米身上，那是对的。那么请问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有。我们是不是神所预知的人呢？怎么证明呢？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这一章，这一节圣经，这一节圣经不是指着其他的人说的，是指着谁说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后来说这个预先所定下的人，召他们来，召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叫得荣。所以所有被他称为义的人都是在这一个旨意里头，对不对？那么请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称义了没有呢？我们称义了，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旨意里面，老早就被神怎么样预知了。我们还没有在妈妈的肚子里，神就知道我们，你知道吗？在以弗所书里面不是也有同样一句话吗？在创世之前，他已经怎么样，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有今天，是根据于神的什么旨意，他就预知了我们，然后就预定了我们，明白吗？所以我们固然读这句话的时候，读这个耶利米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很欣赏这个耶利米有这么样的一个福分啊，他都还没有在妈妈肚子里面的神老早看中他了。那我今天要讲的是说，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也跟他一样啊，我们讲他有福，你要知道你我也是一样有福啊，看见没有？我们老早神就知道我们，所以他就预定了拣选我们。只是你有没有像你我有没有像耶利米那样的怎么样为他而活呢？受不受苦，那就是你愿意你才会被受苦，你不愿意的话呢，你没这个受苦的福气，没这个受苦的福气。所以我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是神给他的使命。那么神今天给我们什么使命呢？给我们我们要做他的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在地上宣扬他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我们是在这个地上要成为他教会，他的教会，对吧？在地上的见证，我们是他地上的见证。所以其实主当年给耶利米的这种工作，这种角色，其实他今天也是一样给他的，在新约的末世的基督徒，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他的教会也是赋予同样的任务的。所以我们去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把它看成它是一个主前六百年的这么一个可怜的先知哦。No, 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小影，我们每一个人的小影。好，当神这样子对他讲话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第六节。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那么这个反应跟另外一个人反应，那个人我要讲的是谁呢？摩西。 跟摩西的反应一不一样？摩西看摩西哪一次？40岁有一次，80岁有一次，对不对？40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正是年轻力壮，而且正是他的人生巅峰状态的时候，对吧？圣经是说他学尽了埃及所有的学问，然后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然后他的妈妈告诉他说，你不是埃及人，你是犹太人。所以他的里头就有一个意念是什么？我要离开埃及的最终之乐，我要与我的百姓一起受苦。心智好不好？好啊。他愿不愿意受苦？愿意啊。他愿意跟他的百姓一起受苦。可是他一出来就怎么样？杀了人了，闯了大祸了，所以他就变成了这个 fugitive， 就是逃亡者。所以你看他一腔热血要侍奉，结果呢 end up 逃亡旷野，变成一个牧羊人。所以他的那个雄心壮志却没有被神来用，相反的反而变成跑到冰箱里去了，对吧？冷冻起来了。那么一冷冻，冷冻多少年呢？40年。那么到了80岁，他在他来讲，他说他的诗篇90篇，他说什么？一个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所以他现在80就是他来到他的人生的什么尽头了。结果没有想到神临到他，就 呼召他。但是神呼召他，他说什么？他答不答应？一面来讲太老了，另一面来讲呢，我已经是拙口笨舌不会讲话了，你另请高明。所以你就会发现他死命推啊，推到神高不高兴？神不高兴啊，神就发脾气了。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摩西的反应跟这个老兄的反应不一样，对吧？这个人呢，他是很诚实的在神面前说，我不会说话。这请句话，这句话对不对？对的嘛，他只有十几岁嘛，对吧？了不起20岁嘛。所以而且他又是祭司的背景，祭司不是太需要讲话的，他只要会在圣殿里面侍奉就可以了。所以祭司并不着重在口才，所以他实在不会讲什么，对吧？他第一个不会说话，第二个我年纪又轻，所以他实在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今天我们的年轻人很少找到那么谦卑的，很少那么谦卑。但是神就拣选他，所以你就知道他跟摩西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都知道自己行还是不行。这就是神用人的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当你觉得行的时候呢，你就不行；当你觉得你不行的时候呢，神就说你行。那我请问为什么？为什么当你觉得行的时候神说你不行，而倒过来当你说你不行的时候神就说你行？道理何在？对，你行的时候靠谁啊？靠自己啊。很简单吗？因为我都有经验嘛，脑袋也很好嘛，口才也不错，所以行的时候你是靠自己，所以神没有办法用你。当你说不行了，那你就靠谁了？那只有靠神。神要用的人就是这样，神要用一个人是真正知道自己不行而靠神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以今天我们学习侍奉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不是故意说不行。我们今天的难处就是，哦，那接下来那我们就说不行不行不行，那是假的，那是假的。这里所说的不行，是有一天你真的看见你所有的行做出来的都垮掉了，你所有的本事做出来的东西都垮掉了，那一天你才是真正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知道你的行也都是等于零，那个时候才是真的。其他都是叫假客气，假客气，那个假客气都不算的。你我必须被神在经历中带到一个地步。其实说，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老老实实在神面前，你今天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你觉得可以你就试试看，你去做，做做到有一天神会让你看见你所做的东西没有，就是不能经过考验，经不起考验，任何一点波折就烟消云散。那么这样，而且不是一次，好几次，让你到有一天你忽然在神的面前也在人的面前说，主啊，我所做的都是草木和血。如果我们有一天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是有福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就从那天开始，你就知道我天大的本事所做的也不过是草木和血。如果今天要做什么，你就知道只有神做的才能算数，那么你就甘心情愿的把自己完完全全放在神的手里，说主啊，让你借着我这一个人来做，这样这个工作，这样的侍奉就开始进到这个所谓金银宝石的这个境界。 OK， 这是两个必经的阶段，你没有办法绕过去。所以我鼓励大家的就是说，服侍的时候你就是老老实实照着你本相，你今天是什么样子你就怎么样子侍奉，你不要假客气，你不要跟神这个假装，不需要假装，你就是照着你的本相去服侍。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会在我们所有服侍的事情上让我们有学习的，有更深的学习，你会碰到很多很多的让你失望的事情。可是你不要因此就放弃了。今天的难题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侍奉侍奉就放弃了，就不侍奉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反而失去了神真正在那里花这么多的时间训练培养我们这一个人。真的，神要培养一个人真是不容易，花了多少多少年的功夫，一步一步才有办法把我们带起来。所以他后面就说第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你这样的推不需要，神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他说我就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想这个这里不要惧怕他们。今天很多的人很多的话不敢讲，为什么呢？因为你有顾忌，你有顾忌，你怕得罪什么，得罪人。当然有些人的话是得罪人，那是不是讲神的话得罪人，是讲他自己的笨话得罪人。 我们很多的时候发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就说了一些言之什么无心，但是听者呢有意，所以我们的言语伤了很多的人。这一类的东西呢，我们就要害怕，我们不要叫做胡说八道，说话不经过大脑，言语要经过操练。我们很多的时候不该说的说了，这是不应该的。你说我反正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啊，我觉得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因为言语要圣经说，要加上言，那么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也就是说话不容易，要操练。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话的的确确不该讲的，结果讲闯了祸，得罪了人，又让人家的信心受到这个绊倒。这样的事情我在教会里面听的太多了，那么所以这一类的就不应该有。但是我现在讲的这一个耶利米这种事情的话，那是说神他知道这是神要他讲的，那么他必须讲。他如果不讲，神就要怎么样算他的账。但是他讲了，人听不听，那是神算谁的账？算那个听的人的账，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他这个讲出去就得罪了好多人，人家就开始就找耶利米的麻烦，就对给耶利米穿小鞋，给耶利米找出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明哲啊保身啊，那么我们就不吭气了，大家都做什么相愿，就在做相愿。那么这个是不是神仆人该有的态度？如果是神的仆人，那么你如果知道这件事情是神要你讲的，你就怎么样要讲，人家听也好人家不听也好，你非讲不可，人家骂你恨你你还得讲。这个跟刚刚我讲的那个 case 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现在要讲的东西不是代表你个人讲，你是代表谁讲，代表神讲，所以这个有不同的。那么我们的难题是这两个搞不清楚，常常是明明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却挂上上帝的招牌来讲，真是害死人。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所以我们都要学啊，这都要学怎么样，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勒住我们的舌头的时候就要勒住，一句话都不能讲。可是你该讲的时候，你绝对不要把你舌头勒住，要把话讲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啊，实在是一个一生的学习。但是大部分的我们是属于前类的，就是说都是不该讲的讲了，而且那些话都是你自己的话，你跟你丈夫之间，跟你妻子之间，或者跟在教会跟弟兄姊妹之间，很多东西都是你自己的妄想，你自己的个人的意见，噼里啪啦就讲出来了，结果糟糕，人就因为你而跌倒，或者非常不荣耀神。我们大部分是跌倒在这个上面啊，我觉得求神怜悯，这个言语的操练是太重要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有心愿能够被神在言语上来使用的话，我们的话一定要受圣灵的管制。那么第九节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记得在旧约里面另外有个先知也是被神要他传话啊，对，炭火那是洁净他，这里不是洁净的问题，这里是把话给他啊，这里是把神把话要说的话给他。那么后面有一个先知，就是以西结，赤书卷，他吃那个小卷，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新约也有一个人，就是最后的约翰，也是吃那个书卷，看到没有？所以，什么叫做话语的指示？神话语的指示，神话语的指示就是说，神把他的话放在这个先知的里头，那么他就有一种感觉，他说吃进去的时候呢，口里是甜如蜜，肚里呢很苦，这就是神话语指示的感觉，在肚子里面是苦的，可是说出来呢却是甜的。也就是说，一个先知他能够看见时代的感觉，神在这个时代中的感觉，那个感觉都是苦的，但是呢，当神要用他来讲这个话语的时候，这个话必须是甜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先知的执事，就是这个样子，他的特点。好，那么最后我们就来看这个先知之所以能够在神的面前侍奉。你要知道，先知的侍奉是根据于他所看见的那个异象。你知道我们上一个看的先知以赛亚，他的异象是什么？第六章，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就看见耶和华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有撒拉佛在那里叫圣哉圣哉圣哉，那个意象就控制了那个先知的侍奉。那么这里也是一样，这个先知他的意象是什么呢？两件事，一个叫做银杏枝，对吧？不是银杏，就是杏枝、杏树枝，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锅，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什么意思？记得吗？我们在过去上课的时候讲过杏树枝，就是讲到那个谁呀、亚伦的杖，记得吗？这个是民数记十七章的那一件事情，我们讲到那一次，就是因为什么可拉党啊，什么不服气，这个亚伦做祭司，那么神就叫他们把十二根杖拿来，就放在那个约柜的前面。过了一夜，第二天怎么样？十一根杖都一样，没有变，可是亚伦那个杖就不一样。就开了，又长了叶，开了花，还结了什么果？杏花、杏果。所以那里讲了杏。那么在这里就解释，他说：“我说我看见一个杏树枝。”耶和华就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神的话要成就，要像杏树的那个经历一样。那么杏树的经历，就是那个经历是什么？原来是一个死的什么杖，对吧？但是这个死的杖居然怎么样复活了，开花结果了，成熟了。所以就告诉我们，这个神的话所带出来的工作，因为他现在他是神的代言人嘛，他做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呢？是要从死亡然后怎么样复活。神的话必须把这个复活的生命带出来，这个工作才有用。那么你看，他宣布的审判结果谁亡国了呢？ 以色列犹大王国了嘛。可是他说70年后怎么样会复活，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神的话说出来的话就要有结果的，这个结果虽然看起来是带进死亡带进审判，可是最后要出来的结果是从死亡里面复活，这是信数字所代表的，看到没有？而且第二个意思，这个信数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警醒的意思。你如果去查字典查这个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还有一个警醒的意思， alert， 也就是说一个神传话语的人，他要知道 what's going on， 他对这个时局他能够有一个警醒的感觉，他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神要做什么事，他要有一个警醒的感觉，这都包括在这个第一个意象里面。第二个意象很简单，他说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这是讲到神的审判，这个北面就是讲到将来要来的什么巴比伦的审判，神要把这个不悔改的王，这个整个不悔改的国家交给了这个外邦人巴比伦，来把他整个的毁掉，圣殿都烧掉了。所以这叫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这是讲到神的审判来说的。所以这两个意象就控制了耶利米的侍奉。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是讲一个这个前言，让我们对这个先知耶利米有一点基本的认识。我们其他的东西你可以看讲义，讲义里面都有，不需要我再讲。我们低头祷告。